教宗方济各在慈悲禧年结束之际发表《慈悲与怜悯宗座牧函》，钦定每年常年期第33主日为世界穷人日。今年这一节日将于11月13日举行。圣座新闻室已于6月14日公布了教宗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文告，主题为耶稣基督为了你们成了贫困的。教宗在文告中提到了两种贫穷，一种是羞辱和残杀的贫穷，另一种是基督自己的贫穷。这贫穷带给人自由和安详。同时教宗也指出，穷人在成为我们施舍的对象之前，首先是帮助我们从不安和肤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文告全文如下。教宗方济各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文告：耶稣基督为了你们成了贫困的。耶稣基督为了你们成了贫困的。圣保禄总徒以这句话训诲格林多初期的基督徒，借此道出他们要致力于贫穷的弟兄姐妹精诚关怀的理由。今年的世界穷人日如同一个温馨提醒，再次引发我们反省自身的生活方式及思考现今的贫穷问题。几个月前，全球正在脱离疫情的风暴，展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让上百万因失去工作而陷于贫困的人稍作喘息。又正当风定天晴，虽然人们失去家人的痛苦仍在，却致力要回到直接的人际关系中，彼此间再次相遇，不再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或禁止。然而，就在此刻，新的悲剧又突然间出现在眼前，逼迫全球面对一个不同的局势。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这些年来一直在散播死亡和破坏的地区性战争又增添了一个。另外，由于一个超强大国的直接介入，意图强迫其他人民接受己意，使局势更加复杂。历史的悲剧重演，几个强者的威吓声再一次地遮盖了人类呼吁和平的声音。愚昧的战争制造了这么多的穷人，无论我们的目光转向哪里，我们都看到暴力袭向手无寸铁和最弱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年轻男女，因流浪异乡而与自己的文化断绝联系，并被强迫接受另一个身份。圣咏的作者面临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年轻犹太人流离迁徙所说的一番话再次成为现实。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西庸即泪流满面，在那地的杨柳间挂起我们的琴弦，因那些俘虏我们的要我们歌唱，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怎能偶唱上主的歌曲。上百万的妇女、儿童、年长者为了求生成为了难民，被迫要冒着烽火的危险往邻近的国家寻求庇护。多少人停留在战区，天天生活在恐惧中，缺乏粮食和水，缺乏医疗，尤其是缺乏亲情。在这些困境中，人的理性被蒙蔽，而如此众多的百姓要承担后果，使本来人数已多的穷人数目上升。面对如此众多生活在不安和不稳定的人们，又如何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及平安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就圣保禄宗徒的呼吁庆祝第六届世界穷人日。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 而成为富有的。把目光放在耶稣身上，圣保禄宗徒在探访耶路撒冷时遇见了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他们请他不要忘记穷人，因为耶路撒冷面临缺乏粮食的问题。耶路撒冷的团体处在艰辛的情况之下，圣保禄宗徒便马上为当地的穷人做了一个盛大的募捐。格林多的信徒反应十分热烈，并大力支持。他们依照圣保禄的指示，每周的第一天收集他们所能节省的积蓄，众人都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我们每个主日在庆祝感恩圣祭，都共襄盛举，以同样的动作献上我们共同的奉献，好使我们的团体能满足最贫穷者的需要，仿佛初期教会的那时刻从未消失过。那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直以来带着喜乐和责任感所做出的举动，好使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有所欠缺。在第二世纪，圣尤定已经记载，他向罗马帝国君王安东尼毕月描述基督徒的主日庆祝时写道，在称为太阳日的那一天，所有人、城市和乡村的都聚集在一起，按照时间上的许可阅读宗徒们的记录或先知书。他们分享圣体，并透过执事们带给缺席的人，那些富裕的以及那些想自由奉献的人，每一个人量力而为。而人们把自己收集到的奉献置放在司祭旁边，司祭救助孤儿寡妇、那些因患病或其他原因而成为穷苦的人、被囚禁的人、在我们当中的外乡人。总而言之，大家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圣保禄宗徒回到了格林多的团体，信徒们最初投入的那股热情减弱，以致圣保禄宗徒的呼吁失去了行动力量。正是这原因催使圣保禄宗徒满腔热情地再次劝募，好使你们怎样甘心情愿，也怎样照所有的予以完成。我在此刻想到，过去几年人们的鼎力相助，使全体民众大开门户，接纳在中东、中非，而如今在乌克兰逃避战争的上百万难民。当地的居民向其他家庭大开自己的家门，而一些团体又慷慨大方地收容了如此众多的妇女和儿童，使他们获得该有的尊严。然而，战争越延长，战争的后果就越严重。接待国的人民日渐有困难，继续提供援助。接待的家庭及团体开始感觉到一种已超乎紧急情况的压力。这正是不放弃，而是再次更新起初救援动机的时刻。我们开始所做的事，我们也必须以同样负责的态度去完成。事实上，精诚关怀就是与一无所有的人分享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好使没有人会受苦。团体感及共荣的生活方式越增长，精诚关怀的发展也日臻完善。此外，必须要考虑到，过去几十年，在一些国家、一些家庭都享有相当富裕和安稳的生活，那是私人的设施和鼓励经济成长，以及在家庭政策和社会责任上予以一些具体鼓励的正面成果。这安全和稳定方面的效益，现在就可以与那些为了寻求安全和求生而被迫要离境背乡的人分享。身为文明社会的一份子，让我们继续维护自由、责任感、兄弟情谊和精诚关怀的价值。而作为基督徒，让我们总以信、望、爱作为我们生活 及行动的基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圣保禄宗徒并没有强迫那些基督徒要他们行善，他实际上是这样说的：我说这话并不是出命。他倒是要借着别人对穷人的热情来试验他们爱情的真诚。圣保禄宗徒的请求是基于事实，肯定是有需要提供具体援助的，然而他渴望的是更深切。他呼吁格林多的信徒捐款，为使这行动成为一个爱的标记，如同耶稣亲自所见证的爱一样。总而言之，我们对穷人的慷慨大方，是自己在选择成了贫困的天主子的典范中得到最强烈的动力。圣保禄宗徒并不害怕肯定基督的这个选择，他的自我空虚那是一个恩赐，的确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赐，而我们只有领受这恩赐，才能具体的和表里一致的表达我们的信仰。在这一点，整本新约的教导是前后一致的，圣保禄宗徒的教导也在圣雅各伯宗徒的话里回响着：你们应按这圣言来实行，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谁若只听圣言而不去实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照完以后就离去，随即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至于那细查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而又保持不变，不随听随忘却实际力行的，这人为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面对穷人，不必高谈阔论，而是要卷起双袖，化信仰为行动，并亲力为，不能推卸责任。有时候会有一种松懈的现象发生，导致言行不一致，即对穷人冷漠不关心。此外，有些基督徒由于过分追求钱财，习以为常，不再善用物资或财产，这些情形都显示出一种薄弱的信仰，以及脆弱和短视尽力的望德。我们知道，金钱本身不是问题，因为金钱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要思考的反而是金钱对我们的价值。金钱不能成为是绝对的，好像是主要目标似的。对金钱绝对的依恋，阻止我们以实际的眼光去看每天的生活，并且使我们蒙蔽，看不到别人的需求。没有什么是比一个基督徒或一个信仰团体被钱财这偶像迷惑是更有害的。最后一定会被困在梦幻人生中，并一无所得。如同经常发生的，问题并非是对穷人采取一种救济性的态度，而是需要投身，使至是没有人会有所匮乏。拯救人的不是行动主义，而是真诚和慷慨的关注，使人如同兄弟般的接近穷人，向他人伸出援手，好使自己从陷入的怠惰精神中觉醒。此外，任何人都不可说他不能和穷人接近，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花更多精力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借口，出现在学术、商业、专业，甚至是教会的圈子里。没有任何人能认为自己得到豁免，而无需关心穷人和社会正义。我们急需要找到新的途径，未能超越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模式，将社会政策视为处理穷人的政策，但从来不是与穷人同行、属于穷人的政策，更非将人民团结起来的行动。圣保禄宗徒写信给格林多的信徒说：这不是说要使别人轻松，叫你们为难，而是说要出于均匀。这态度反而是我们必须培养的。有一个道理，古今都令人难以接受， 因为与人的逻辑大相径庭。有一种贫穷使人富有。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恩宠，圣保禄宗徒要肯定他亲自所宣讲的，即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而在于相亲相爱，彼此背负对方的重担，以致没有人遭受到抛弃或排斥。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所体验到的人性的软弱和限度，以及现在战争的恐惧所带给世界的打击，应该教导我们一个决定性的人生道理：我们在世上不是为了偷生，而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度过一个有尊严和快乐的人生。耶稣的讯息向我们指出那一条道路，并使我们发现有一种贫穷、羞辱和害死人，但有另一种贫穷却使人自由和宁静。害死人的贫穷是穷困、不义、剥削、暴力和资源的分配不均，那是令人绝望的贫穷，没有前途的，因为是丢弃文化强迫人接受，没有愿景也没有出路。穷困逼迫人受困在极度匮乏的处境中，甚至损害人的灵修生活。而尽管这问题经常被忽略，但并不因此就不存在或无关重要。当唯一要守的法是计算一天结束前所得到的利润时，那么人们就会不择手段，想尽方法去剥削别人。其他人只是方法而已，不会再有公平的薪资、公正的工作时间，而人会创立一些新的奴隶制度，受害者将是那些没有选择或被迫要接受这毒害人的不公平，仅为糊口饭吃。总之，使人自由的贫穷是一种任由人做的选择，愿意承担责任，以减轻自己的重担和聚焦在生活的基本需求上。事实上，很多人那种不满足的经验，我们能轻易地经验到。他们缺乏重要的东西，因而漫无目的地漂泊，到处寻找。他们渴望找到的是能令他们满足的东西，所以需要转向卑微的人、弱小者和穷人，未能终于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与穷人相遇，能终止许多的焦虑和自我矛盾的恐惧。未能获得人生真正重要且无人能夺走的东西，真诚和无偿的爱。事实上，在没有成为我们施舍的对象之前，穷人是帮助我们摆脱心中不安及肤浅人生的要诀。在教父及圣师金口圣若望的写作里，我们读到他关于基督徒对穷人的态度而做的强烈指责。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贫穷能使你们变得富有，你要想到你的天主，并且不要为此加以怀疑。如果他不曾是贫穷的，你就不会是富有的。这是奇妙的事，他从贫穷汲取了丰硕的财富。圣保禄宗徒在这里指财富的意思是虔诚的意识、罪恶的涤除、正义、成圣以及其他现在和永久所赐予成千上万的恩惠，这一切我们都因贫穷而获得。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所引用圣保禄宗徒的一句话，彰显了基督信仰生活表里不一的奇妙地方。基督的贫穷使我们致富。倘若圣保禄宗徒能给予这训导，而教会能2000年以来为此宣扬并做见证，那是因为天主为他的圣子选择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为我们变得贫穷，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被光照和转变，得到世界所不认识也无法给予的价值。耶稣的财富就是他的爱，不向任何人封闭，而且与所有的人相遇，特别是被边缘化和缺乏基本生活需求的人。 他因爱而自我空虚，并取了人性。他因爱取了奴仆的心体，听命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因爱而变成了生命的食粮，好使没有人会有所欠缺，并能找到滋养人且使人获得永生的食粮。如同当年在主的门徒的日子里，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似乎难以接受这教导。然而，耶稣的话是清楚无误的。如果我们要生命战胜死亡，以及人类尊严能从不义中救赎出来，那条道路就是他的道路，跟随耶稣基督的贫穷，以爱分享生命，把自己的人生作为饼一般掰开，分享给弟兄姐妹们。从最小、缺乏生活需求的人开始，为实践平等，好使穷人能从穷困以及富人的虚荣心中解救出来，两个都不会带给人希望。5月15日，我宣圣了圣父高弟兄，一位出生于家境富裕的人，为了跟随耶稣舍弃一切，并且消逝他，变成了贫穷和成为众人的贫穷弟兄。他在静默、祈祷与分享中度着隐居的生活，首先在纳扎勒，之后在撒哈拉沙漠，是见证了基督信仰神品的榜样。默想他的这番话对我们大有益处。我们不要漠视穷人、弱小者、工人，在天主内，他们不只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也是在外生活上以最完美方式仿效耶稣的人，他们完美地代表耶稣，纳撒勒的工匠。在所召选的人当中，他们是长兄，最先被救主召叫到他的摇床。从耶稣的诞生到他的死亡，他们都是他的同伴。让我们向他们致敬，让我们向在他们内的耶稣和他双亲的肖像致敬。耶稣取了奴仆的形体，让我们也为自己取他所取的形体。让我们在世事中不要停止做穷人，不要停止成为穷人的弟兄、穷人的同伴。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做穷人中的穷人，并以像他一样爱穷人和置身在穷人当中。对于富高弟兄而言，这番话不仅是文字，而且是具体的生活方法，引领他与耶稣分享自己的献身生命。愿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是以团体和个人进行良心反省的恩宠时机，给我们机会问自己，耶稣基督的贫穷是不是我们生活中忠实的同伴。教宗方济各，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